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吴怀婷。我哋嘅节目咧会喺 FM 98.3新会电台同埋新会电视综合频道同步直播噶，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今期嘅节目咧主题方面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城乡供水一体化嘅。咁喺节目期间咧，亦都欢迎大家透过我哋节目嘅热线电话啦，同我哋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号码方面咧就系6612999，又或者用手机编辑短信发送到我哋嘅短信平台0750661299，同我哋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噶。咁我哋今期嘅节目咧就请嚟咗深会区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晓华，仲有深会水务公司董事长张益松，深会水务公司副总经理吴宏伟。咁几位嘉宾咧会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详细讲讲城乡供水一体化嘅相关问题噶。咁喺度咧，首先同三位嘉宾打声招呼先。三位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今期我哋節目咧講嘅咧就係城鄉供水一體化嘅問題，咁亦都請嚟咗啦財政局嘅陳局。相信咧有唔少嘅市民啦，心入邊咧都會有疑問，區財政局同我哋水務公司有咩關係呢？咁下邊咧，我哋首先請阿陳局啦，同我哋介紹一下區財政局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方面嘅職能，同埋咧同我哋區國有企業嘅關係。有請陳局。
好嘅，多謝主持人。喺2019年上半年機構改革之後啊，區財政局加跨了區各資監管局的牌子，實行兩套牌子一套人馬管理。我區國有資產監管的職能呢相應調整了到區財政局入邊。區財政局在國有資產監管方面的職能主要包括了制定區屬國有資產管理的地方性的相關的規範文件，研究擬定監管企業產權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重組方案，並且指導落實，指導所監管企業資產運營工作，建立和完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辦法，綜合考核所監管企業的經營業績，對監管企業的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規範建設進行一個監管。那我們區目前主要的國有企業呢，包括深匯銀海發展有限公司、廣東深匯水務有限公司、深匯區基業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等等嘅。
咁即係話咧，我哋深匯水務公司作為區屬國有企業，係屬於區財政局嘅監管企業。咁我哋區城鄉供水一體化嘅工作，其實亦都係財政局喺度牽頭開展嘅，係咪啊，陳局？
係嘅，冇錯嘅，主持人。
係啦，咁我知道咧，我哋深匯水務公司咧近呢幾年咧喺實施城鄉供水一體化方面嘅工作啦。咁但係咧，其實可能好多群眾對於呢個城鄉供水一體化都唔係話咁了解喎。咁啊，陳局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個城鄉供水一體化係一個點樣嘅方案咧？
好嘅，咁簡單嚟講咧，城鄉供水一體化咧係保障鄉鎮居民供水安全，整合供水資源，滿足廣大鄉鎮居民飲用水要求的系統性工程。在2017年，區委區政府結合全區農村整體供水的狀況，制定了城鄉供水一體化的方案，遵從立足實際、統籌規劃、分佈實施的原則，對全區供水一體化實施規範的建設，重組整合了各鎮的水廠，完善和改造製水的設施，建立統一的標準和水質的檢測系統，實施優質的供水服務，通過集約化經營、規劃化管理，全面改善城鄉飲用水的條件。計劃呢是去到2022年實現全區供水的同網、同質、同價、同服務這個四同的目標，最終呢將惠及全區農村40多萬的人口，為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我區的脫貧攻堅的任務打下堅實的基礎。
講到底，其實呢個方案咧就係一個惠民工程嚟嘅嚇。我啱先講及到咧，區委區政府咧就係2017年嘅時候制定咗呢一個方案。咁當時係喺點樣嘅背景之下制定呢個方案咧？
咁喺2017年啊，制定城鄉供水一體化嘅方案咧，係基於兩方面嘅原因。第一個咧，喺2016年嘅時候咧，我哋新會城區嘅居民咧已經係用上咗東方紅嘅水噶啦，咁但係廣大嘅農村嘅市民咧就對優質用水嘅呼聲咧就越嚟越大。咁保障農村居民嘅安全飲用水咧，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獲得更多嘅幸福感。咁所以咧，區委區府方面咧就制定咗城鄉供水一體化呢個方案。 咁另一方面咧，就係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嘅推進同埋建設，咁我哋匯城同埋各個鄉鎮嘅社會經濟就快速發展啦。譬如大宅、獅前、古井、崖門四大萬畝園區蓄勢待發，還有木洲、崖門引入咗高等嘅學院。咁工業嘅快速發展同埋人口嘅增加，導致咗用水嘅量啊，就越嚟越大啦。咁區委區政府結合呢個實際咧，就制定咗城鄉供水一體化嘅方案，統籌規劃，充分整合同埋應用全區嘅水資源，實現飲用水嘅供水增容提質。
係啦，咁啊，啱先亦講及到啦，嚇呢一個嘅方案當中係希望咧喺2022年實現全區供水同網同質同價同服務呢個四同目標。咁我想問一下啦，城鄉供水一體化咧係點樣去實施同埋保障達到四同呢個目標咧？陳局，
城鄉供水一體化咧就係由我哋區嘅國資監管局牽頭，由生活水務公司具體去負責實施。主要呢就是分三个阶段来实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整合各个乡镇的供水企业，实现呢产权的统一管理。第二阶段呢是改造供水设施和管网，实现城乡供水的管网互联互通。通过升级改造制水厂的设备设施，升级制水的工艺和改造乡镇残旧的管网，实现乡镇供水呢就达标到户。通過城鄉供水管網的聯網，實現供水的同網和同質。第三階段就是統一管理和服務的模式，實現城鄉居民的優質供水服務，實現同價同服務的目標，促進城鎮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水和人的和諧共處。
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而家呢個城鄉供水一體化咧，實施到邊個階段咧？喺呢個過程當中有點樣嘅成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嘛，陳局？
咁目前咧，我哋已經係去到第二階段，即係供水管網嘅升級同埋聯網呢個階段噶啦。到目前為止咧，水務公司實施呢個城鄉供水一體化，總共已經投入咗4.5亿元。咁喺2018年嘅上半年咧，水務公司開展了鎮級的供水單位的並購工作，全區的鎮級供水單位現在除了木洲被當時的江門容浩供水公司收購了之外呢，其他的鎮的供水單位呢已經全部由生活水務公司呢已經完成並購了。在水廠的升級改造方面呢，根據各個水廠的實際情況進行了相應的改造，例如呢對崖南水廠、新宝城水厂、梅角水厂优化了制水的工艺，对陈玉书水厂、大鳌水厂、马山水厂呢进行了水质的控制和配套的升级，对明桥水厂、流水响水厂呢就进行了化验室的改造。通过对这些水厂的改造，基本实现了国家达标水进村入户的目标。供水管网的联网改造方面呢，到了目前为止，乡镇市政供水管网的到达率已经达到了97%了，并且呢实现了镇级的单位汇城、狮前、大宅、三江、古井、沙堆的供水管网呢的联网。同时呢，针对供水管网的残旧、漏损严重的乡村呢，就进行了村内的管网的升级改造，解决了大部分的乡村的水压低、水量不足的问题，受益人口呢估计大概已经有200,000噶啦。今年水务公司呢还重点对革命老区的供水管网进行一个升级改造，主要呢有大宅的张村、同和村、田金村和五和村，还有狮前镇的田边村呢进行村内的管网升级改造，解决革命老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
係咁透過咧，即係對於呢啲水廠嘅整合啦，同埋整改啦，亦都係解決咗佢哋之前咧就話呢個製水工藝同埋設備設施唔係咁好嘅一個問題啦。咁可以咧就係解決咗佢哋一個飲用水嘅安全問題啊。OK， 咁啊，聽阿陳哥介紹之後咧，呢個城鄉供水一體化目前咧其實都已經係攞咗一個唔錯嘅成績啦。咁跟住落嚟呢個城鄉供水一體化仲有邊啲計劃啊？張董，
主持人好。
剛
才陳局介紹了這個城鄉一體，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这个三个阶段，我们下一步呢是围绕第二个阶段来进行实施。第二个阶段呢主要是在同网同质这方面做 相关的工作。在这方面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个，通往这一块要建立一张大的水网，同时这一块我们要重点改建扩建新的水厂，布局好水厂，然后再统一规划我们的这个水厂治水的水质。我现在就从这三个方面讲一讲我们这个具体的规划。
嗯，好。
第一个就是建设环网互通的供水网，这个是我们讲我们新会是以鄞州湖为界，把它新会分成两片，东片呢我们是有八个镇，
嗯，
分别是惠城、三江、大泽、四前、古井、睦州、沙堆、大鳌。在今年年底呢，我们实行这东片八个镇联网。西片呢有罗坑、双水、衙门、银湖湾，这个呢我们是在未来的两年，我们要把从罗坑铺一条管网到银湖湾，把整个这四个城镇连起来。
嗯，
这叫我们叫东片联网、西片联网。然后呢，我们下一步计划呢，就是还是在未来的两年，我们要实现东西互通。东西互通呢，我们是有三个通道，现在规划的有三个通道。第一个通道呢，是我们叫做上部通道。上部通道是从南坦到小冈跟双水连。第二部通道呢，是从我们的新源水厂，经过三江，经过沙仔岛，跟双水这一片连。
嗯，
然后南部通道呢，我们是从古井跟崖南进行连接，但是后期我们还要规划一个通道呢，就是牛湾跟思前这个连接。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新会呢就形成一个大的一个环的这个供水网。
嗯，
啊，这个是水网建设这一块。第二个，我们就是水厂这地方要新建扩建，因为水网形成之后呢，我们通过对现有的水厂进行改造，新的水厂建设，形成一个多点供水的这个局面。
嗯，
这样的具体的呢，有东片这一片呢，我们现有的是新源水厂10万吨，银海水务的10万吨，再加上我们马山水厂跟沙堆煤阁的相关的水厂，再加上用江门水。但是我们今后呢规划呢是新源水厂扩建到30万吨，然后变成我们东部的主力水厂，保留银海水务的这个10万吨的水厂，再改建煤阁，整合煤阁的几个煤阁水库水以煤阁水库为水源的几个水厂，形成一个东片46万吨这个供水能力的一个规划。这是东片的规划。西片这一块呢，主要是我们依靠龙门水库、万亩水库、鱼山水库、青石坑水库、鹅坑水库，就是马仔水库，然后甘油坑水库、松仔坑水库、大旺水库，我们进行相关的改建陈玉树水厂、双水现有的双水水厂，然后大营水厂和崖南水厂，新建银湖湾水厂和双水水厂。西片这一片呢，我们今后的规划是25万吨的治水能力。这样呢，我们整个全区的供水能力比现有的供水能力翻一番。
嗯，
这是解决头先陈局也讲到了我们未来这个整个新会区发展用水的需求。
嗯，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统一这个治水工艺，因为我们新会的水呢，主要是取的是两个水源。
嗯，
一个就是我们的西江水在大鳌段。
对。
第二个水源呢，就是我们现在新会现有的这个各个水库的水。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一阶段呢，就是今年上半年我们也考察了很多这个水厂跟地方，所以呢我们制定了这个取水库水的这个制水厂的制水工艺是采用短流程，就是混凝血管沉淀加超滤。以西江水为水源的水厂制水采用的是长流程，我们是叫做混凝平流沉淀加沙滤再加上超滤。这个整个这样的规划画下来呢，我们这个做了一个概算，差不多是应该是23个亿。
这个目标是在2020 2022年底前完成吗？
2023年左右应该可以实现。
好的，谢谢。OK， 咁啊，透過張董一個詳細嘅講解之後咧，我哋對呢個城鄉供水一體化未來係一個點樣嘅規劃嚇走向，咁大家身入邊啦都有一個好清晰嘅瞭解啦。OK， 咁針對今期我哋節目關注嘅話題咧，我哋記者都有上街進行一個隨機街訪。咁下邊咧，我哋聽聽第一位街坊嘅問題。
我係上水梅港嘅陳文，因為啲水壓唔夠，煮飯嘅時候11點鐘，晚上6點鐘到。10點鐘嘅時候都冇酸，好大好大嘅水壓。即係我小港回嚟嗰回準咧，正啊兩嗰時兩都同我回港準啊。
咁呢位阿姨就話啦，佢係呢一個雙水梅崗村嘅，咁啊佢住喺呢個高樓層嘅時候咧，有時候咧水壓就唔係好夠。夜晚用水高峰的時候，水量很小的。那他說知道小江墟鎮已經換了水管，為什麼他們這條村還沒換呢？那邊位嘉賓可以講講這個問題？
好，主持人好，這個問題也是我來回答吧。
好，麻煩你張董。
實施城鄉供水一體化，對供水管網嚴重殘舊的這個鄉村進行村內管網改造，是其中的一項，就是一項的具體的工作。那我們如何確定這個，像如何确定村内这个管网要达到这个升级改造的这个条件呢？我们有三个方面也来判断。第一个就是说，根据我们平时统计的水压管网漏损的这个数据来一个排，就是哪一个管网包括村内管网，包括我们这个进村的管网，这是一个优先级的一个排序。第二个就是我们每年从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以来呢，就是每年安排3000万左右的资金在这个相关的管网进行一个资金的安排。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实施中间呢，现在跟基本上就是要村镇都能够配合。这个是怎么讲呢？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公司到现场去进行施工的时候，如果是尤其村民不理解的情况下，村镇没有做好相关的宣传的情况下，我们施工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像这样的这个改造工程，我们都跟村镇进行配合，由村镇进行施工的开挖和修复。而且在这样的这个整个这个实施这个新的这个实施的这个计划中间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效果非常好，工程推进的也快，大家都能够理解。在我想相关的合作模式呢，在双水的小岗区、古井的长沙村、大鳌的新义村、八庆村，这种模式都得到了应用。而且我们后面呢也会采取这样的模式继续推进相关的村内管网的改造。刚才讲的这位村民讲到那个双水
梅岗村
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计划阶段，就是预计明年进行实施，还要跟双水镇跟他们的村进行一个相关的协议的签订。
咁希望到時咧，我哋嘅村民可以多多支持同埋配合啦嚇。OK， 咁啊，今期嘅節目咧，我哋係請嚟咗區財政局嚇，咁同埋水務公司幾位嘉賓啦，同我哋講講啦城鄉供水一體化嘅問題。咁如果大家咧有用水方面嘅問題需要係同我哋諮詢或者係反映嘅話啦，歡迎大家繼續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嚇，6612999，或者用手機編輯短信內容發送到我哋嘅短信平台0750661299啦，同我哋係反映問題同發表意見噶。嗱咁啊，經過咗幾個問題落嚟啦，咁啊，我哋相信咧大家對呢個城鄉供水一體化已經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了解噶啦。咁啊，講到用水嘅話咧，肯定係涉及到呢個嘅水價嘅問題啦，亦都係羣眾比較關心嘅。咁城鄉供水一體化，咁係咪水價都一樣咧？咁唔知呢個水價方面有冇調整咧，張董？
關於水價這個方面，我們作為城鄉一體化的這個整個方案中間，我們是有個四統，裡面是包含這個同價的這個目標的。
對。
但是呢，我們現在在整個收各个乡镇水厂收购中间呢，我们考虑到现在这个整个供水的矛盾跟供水的这个管网，我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在这个整个这个收购期间呢，就是维持原有的水价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刚才我们可能各位观众，包括在座的各位听到了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今后通过这个对这个所有的水厂进行改造，管网进行改造之后呢，达到这个 同网同职的情况下，我们像下一步的计划，我们可能就要实行同价的这个计划了。
嗯。咁啊，對於我哋而家呢個價格嚟講咧，嚇咁啊，好似根據翻之前嘅了解咧，就話整個五邑啦，我哋生活區嗰個水質都係比較好嘅，係嘛？張東，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個水嘅價格都係相對比較平一啲，係咪？
對，因為我們這段時間呢，也調查了周邊的這些相關兄弟城市的水價。
嗯。
我們新會的水價，現在居民水價，市區的居民水價是1.47元，相對來說，在整個五邑地區是。可以说是最低的，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下一阶段的我们改造整改之后，一个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网络的改造跟水厂治水工艺的改造，这是一个会增加我们的成本。第二个就是水质提高了之后成本也会有相应的增加，所以为了维持我们这个水务公司能够正常的运作，现金流的这个通畅，我想今后提价也是必须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考虑这个整个企业的管理，我们是要通过目标考核的方式，把我们的这个效率指标，跟成本考核指标，例如我们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考核这个重点指标，就是让大家。能够通过管理提高我们的管理效率跟降低我们的成本，让大家在提价的这个方面减少一点压力。
好，谢谢张总。张总的讲解也都是非常清楚，也都非常之好啦。咁啊，透过呢一个嘅了解之后咧，大家身边咧亦都有一个嘅清晰嘅了解啦。OK， 咁啊，啱先咧，其实张总一度讲及到啦，我哋新会方面饮用水啦，主要系嚟自呢个水库水同埋呢一个咧就系西江嘅水。咁啊，大家咧都认为，饮水库水系咪会好过饮西江水咧？吓，张总，根据你嘅一个专业嘅角度去分析一下，咁其实会唔会系有存在边啲水好啲嘅一个咁样嘅情况？
啊，因为讲真啦，我是。从地理部门转到这个水务过来也是一个新兵吧，但是这段时间呢，我就是对整个这个水的理解，我以前可能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认为水库水可能比我们的这个江水可能好很多，但是我通过这段时间的调研跟了解之后呢，我认为水库水跟西江水是各有特点，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新会的供水的比例呢，也是差不多就是40%左右是取自西江的水，因为我们现有的水源也是大部分也是通过西江来取水。第二个水源呢，也是50%左右是用水库水，10%左右我们是有一小部分是潭江水，但是这个部分很小，但是从水库水跟西江水比较来看呢，因为我们的西江发源地一个是白盘江，一个是南盘江，它发源一个是在云南，一个是贵州，通过到广西境内呢，通柳江汇合之后就是进入我们广东才叫西江，通过肇庆流下来之后到珠三角这个河网，我们现在取的西江水呢是在大鳌段，就是整个是大鳌段这一块呢是我们新会这个水源的保护区，所以我们主要西江水呢我们是取在这个地方。但是西江水呢可以说它从发源地来说，从本身水质来说，它是很好的一个水，
是的，
从这个整个现阶段近十年对西江水的这个整个这个保护来看呢，西江水全年就可以达到我们讲的二类饮用水的这个标准，但是西江水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夏涨冬枯，就是霜分比较明显，河水流量季节变化明显，不同季节它这个自净能力是不同的，所以西江水的这个水质变化比较大，我们从新源水厂1993年建设，1995年投产，就是取西江水呢已经20多年了，所以我们对西江水的整个这个每一个年度每个季节的变化我们就是掌握的比较清楚。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在这个整个取西江水治水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季节，也有不同的应对的方案，所以确保出厂水的稳定，但是在另外一个讲呢，我们新会区这些水库呢就是主要的是以古豆沙漠的这个水库为主，
是的，
我们东片呢就是湄公水库跟马上水库。为什么我们新会水库的水呢？因为这些水库呢建设于50年代，就是通过70年左右的时间沉积，稳定沉，就是我们叫做水沉积之后呢，整个这个库区的水质水土就是比较稳定了。
嗯，
还有一个它的这个整个沙漠的这个植被呢，我们古豆沙漠跟这边这个植被呢保存的是保护的是比较好。
嗯，
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新会这个水库水的这个水质呢是非常稳定的。
嗯，
但是水库水它也有它的特点，就是像 pH 值比较低，
嗯，
温度比较高，
嗯，
还有一个就是藻类比较多。
嗯，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就是两个取水库水的治水工艺，我们是用短流程，就是头先也讲了，就是混凝血管沉淀加超滤。我们那个西江水呢是采用长流程，是混凝平流沉淀加过滤再加上超滤。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虽然取自不同的水，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治水工艺的改变，我们能够出来的水能够基本上能够达到同一个标准值。
嗯，
而且通过这次我们水厂这个工艺的改造之后呢，所以新会的这个水呢基本上会上水质会上到一个新的台阶。
嗯，也保障了大家的那个饮用水的那个安全。
嗯，对，这个就是说要把新会这个独天独厚的这个水资源用好，这也是我们新会水务人的这个最基本的职责吧。
嗯，好，谢谢张董这么详细的讲解。 OK， 我们上半部分的时间也都来到一个去广告的休息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转头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转头见。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的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主题今期会关注一下这个城乡供水一体化的问题。上线的嘉宾就有深会区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晓华，还有就是深会水务公司董事长张益松，再来就是深会水务公司副总经理吴宏伟。如果大家在这个用水方面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去咨询或者反映的话，都可以拨通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661299，又或者用手机发送信息到我们的短信平台0750661299，同我哋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咁啊，半点之前啦，我哋啱先啦，透过阿张董一个详细嘅讲解啦，咁我哋咧身边亦都系对呢个西江水同埋水库水嘅水质系有一个清晰嘅了解吓。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佢哋会透过一个唔同嘅一个工艺啊，或者系手法咧，令到呢个水啦啊系达到呢个饮用水嘅标准，其实就唔存在话边个水质好或者唔好嘅问题吓。咁因为各有特点啊。咁啊，讲翻其实生活当中，我哋好似回城咁啦，其实都有唔少嘅市民啦，都会攞个桶啊，自己去到石碱嗰边啦，或者去到一啲郊外嘅山邊嗰度咧，就係攞啲水翻嚟飲，又話呢啲水特別甜，攞嚟沖茶特別之正咁樣。咁啊因為講到呢個自來水，因為添加咗某一啲嘅化學物質啦嚇，會對呢個水會產生一個影響。咁呢度我係想問下張董啦。咁呢個飲用水嘅水質應該達到點樣嘅標準先至為之係好，先係啱我哋飲咁樣咧？
嗯，好，謝謝主持人，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就是作為任何一個用水的用户來說，對水質這個要求，它是有各自的想法的。
嗯，
但是作为自来水呢，国家是有一套这个饮用水的这个卫生标准的。
嗯，
作为我们这个自来水厂呢，就是通过治水，实际上我们治水呢主要的是有三个功能啊，我想在这样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一个，它的第一个是就是净化，净化呢就是我们加的是聚合氯化铝，然后把这个水里面的这个原来的大分子颗粒和漂浮的这些不溶于水的这些固体的东西形成繁花，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沉淀池把它沉淀，然后达到净化的目的。
嗯，
这是就相当于我们以前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很多家里面会备有明矾，就是放到缸里面进行水的沉淀，是一个道理。这是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在进入这个清水池之前呢，我们是有个滤池，通过这个滤池呢，就是把通过没沉淀的比较大的颗粒东西，
嗯，
能够把它 过滤掉，
嗯，
然后进入清水池，这是第二个这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呢，我们这个制水厂呢有杀菌，这个就是加次氯酸钠进行杀菌，
嗯
嗯，杀菌呢就是一开始加前，我们分成三个阶段，前阶段就是原水阶段，我们是要把水里面的藻类浮就是一些
生物
浮游生物给杀死，啊，这是第一，就是前面我们叫杀，
第一步的杀菌。
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制水中间呢，我们要控制它的这个余氯含量，就是我们要控制在这个制水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些菌的这个生长。第三个我们是叫做补氯，就是自来水出厂时候呢，我们要补这个次氯酸钠，就是控制它这个水管里面的余氯，就是要确保到户的时候不受管网的二次污染，就是我们叫做抑菌，这三个这个作用。当然呢，如果是你是取的山水的话，那它这个基本上这些工艺是没有的。所有的就是我们出水厂的，我们是要通过严格的这个检验之后，我们确保我们出水厂是要达到国家饮用水这个
安全
标准的。
嗯，
啊，这个我回答就这些。
嗯，好，那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系区分好啦吓，咁啊，因为咧即系水厂出嚟嘅水咧系经过呢一个嘅处理啦，系合乎呢个嘅国家嘅标准吓，先至系供应出去嘅。咁但系自己攞翻嚟嘅水嘅话咧，就冇经过呢一个咁样嘅工艺啦，可能会存在一啲嘅风险啦吓。咁啊，建议大家咧就系慎重选择啦。嗱，咁啊，讲起水质嘅话题，其实真系好多噶，咁啊，大家都好关心，因为成日都话水系生命资源吓，饮水呢样嘢关乎我哋系民生大计嘅。咁啊，据我所知咧，即系依家好多嘅市民都會自己買啲測水筆嚟到檢測啊，同埋對比呢個水質。你個發現係咪即係純淨水會好啲咧？嚇，即係比自來水好好多喎。咁樣即係市民會有咁樣嘅疑問。咁係咪我哋嘅自來水嚇冇呢個純淨水咁好咧？咁我想請阿吳總同我哋講下市民呢個疑問嚇。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下？
好嘅，主持人啊，你呢個反映呢個問題咧，我哋喺我哋嘅客服。服務中心啊，都受到經常受到啊。但係咧，首先我介紹一下我哋咧，就自來水從嘅源頭一直到水龍頭啊，我哋係點樣去把關嘅？咁咧就因為水質嘅質量同埋個安全咧，就係關係到千家萬户啊。我哋如何去把好呢個質量關係，對我哋公司係好重要嘅啊。所以我哋咧。怎樣制定一項自檢和純檢的工作，我們就按照國家的生活飲用水的標準規定，就檢測的次數和頻次，我們對鹽水、對淚水、淚後水和出廠水都層層把關。我們對水廠實行三級的監測管理。第一級首先就是我們生產的工人每一個鐘就取水樣就一次嘅化驗，另外我哋廠嘅化驗室就每日對出廠水、鹽水都進行九項嘅常計檢測。咁第三項嘅咧就係我哋公司嘅化驗中心每日都對我哋嘅水樣進行檢測，另外一個月對出廠水、鹽水。同埋管網活受水都進行58項嘅常計檢測。除咗我哋自己三級嘅檢測之外，我哋另外還接受咗佢嘅質控中心對我哋嘅抽檢，佢每月都對我哋嘅鹽水、出廠水同埋管網水進行咗抽樣檢測。另外咧，我哋喺水廠嘅製水過程中，除咗用人去監測之外，我哋喺鹽水、對淚水同埋淚後水、出廠水都做咗嗰個連續24小時嘅水質監測，對水樣進行連續不間斷嘅監測，保證咗水樣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嘅及時報警。咁又可以。另外咧，我哋還對我哋嘅出廠水就每半年。就對水樣進行一次純檢，純檢嘅咧就係我哋就有資質嘅 大三方個骨骼檢測監測站去進行送檢。佢係按照檢測站咧，佢係按照國家嘅規定嘅106項嘅水質檢測啊嘅指標去進行前分析。
嗯，好嘅，咁啊，啱先咧，亦都係即係講及到咧，有啲市民其實都有攞到啲測水筆嚟到檢測喎。咁其實係咩原因導致呢個測水筆咧，就係測出呢個自來水同埋純淨水嘅唔同咧？
好嘅，支持啊。其實咧，用嘅市民用嘅咧個測水筆咧，其實係一種簡易嘅溶解性總固體測定儀。
嗯。
英文縮寫就係 CDS。其實是一個簡單的 CDS 的濃度測試筆，它其實溶解性總固體呢是用來描述溶解以水溶的無機鹽和少量的有機鹽的實義，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含有鈣、鎂、鈉、鈉等的溶離子和碳酸鹽、碳酸氫鹽和氯化物、硫酸鹽和硝酸鹽的任離子，它不代表水中的重金屬的含量。重金屬的含量呢，其實如果需要檢測呢，其實需要使用大型的檢測儀器，而且的檢測成本呢和的要求是比較高的，不是一次你簡單的拿著測試筆去測一測它，就達到的檢測要求。各種測試的方法呢又不科學，其實又不換錢。其實水不是說越純越好，其實純淨水呢在一種過濾的過程中和審核反審核的過程中呢，它會濾去了對人體有益的微生物和微量元素和礦物質。如果將大部分的無機離子去掉，其實就測出嚟嘅 TDS 值咧，肯定係比自來水大，佢屬嘅正常嘅現象。但係咧，越大並不是越好，佢反而咧就將佢嘅含量降大咗，會降大咗嘅微量元素同埋嘅營養物質嘅啲入量，唔利於人體嘅健康。
好，多謝曬。嗱，咁啊，跟住落去啦，我哋嘅記者咧係做咗一個嘅街訪，我哋嚟聽聽下啊嘛，市民朋友咩問題要諮詢我哋嘅位嘉賓嘅，我嚟聽聽第二個街訪。
啊，有時屋企個水龍喉咧出嚟嘅水係白色嘅喎，好似牛奶咁色噶啦，但係嗰啲水可唔可以飲咧？有冇問題咧？
咁呢位阿姨咧問嘅都係關於水質嘅問題啊，咁啊水龍頭出嚟嘅水係白色嘅，好似牛奶咁樣，大家都唔敢飲，係咪變咗質咧？吳總，可唔可以同我哋科普下？
其實嘅牛奶水咧就係一種偶然嘅嗰種現象，佢點會發生咁嘅咧？即係我哋嘅自來水喺傳送過程中啊，咁要加壓啊，唔加壓嘅都唔上得高層啊嘛，所以一定要加壓。喺加壓個過程中咧，我哋產生一個氣械。這個是指示其一，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管網的回收，回收之後呢共泛水之後亦產生了一些小氣泡，那些小氣泡，所以我們介入了水，所以放出來呢就積聚在水中，放出來的時候呢可能會覺得一種肉眼在那裡，可能是一種白色的，就而且呢又呈牛奶狀，所以有些人覺得不敢飲，其實它放置一段時間佢喺空氣中就又會自動逆散咗，會恢復翻清澈，所以與水質係無關嘅。佢飲嘅所謂嘅牛奶水其實係一種物理現象，你平時我哋飲嘅可樂啊、汽水啊，都會加入嗰啲白泡啲氣泡，其實呢啲係嘅原理係一樣嘅啫。
大家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嚇，放置一段時間嘅話咧，呢啲小氣泡就會係自我分解，咁到時咧係可以正常飲用噶啦嚇。OK， 咁啊，啱先咧幾位嘉賓啦，同我哋講咗一啲關於水質方面嘅問題啦。咁啊，下邊我哋嚟關注下用水方面嘅問題。咁有啲群眾其實都有反映到，水廠就係銷售水量噶，咁啊點解仲要收呢、這個污水處理費同埋垃圾費咧？可唔可以淨係收水費啊？嚇，陳局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啊？
好嘅，多謝支持啊！我回答翻呢個問題啊。咁我哋供水公司除水費收取呢個污水處理費同埋垃圾費咧，係根據江門市物價局同埋江門市發改局嘅文件精神執行嘅。咁污水處理費同埋垃圾費咧，都係由相應嘅部門委託我哋 供水公司去代收。计收的标准呢是以水标显示的量为准的。水务公司代收呢其实是一种节约社会征收成本的做法，亦都是为市民的缴费其实提供了一种便利。
咁就呢個咧，亦都係令到大家咧，就係可以係間接咁降低咗呢個收取污水處理費嘅一個成本啦。咁啊，有啲企業就反映啦，咁啊水錶咧係屬於水廠嘅，咁但係用户咧要求更換唔同口径水錶嘅時候咧，就要用户俾錢，就覺得呢樣嘢就唔係咁合理。咁我想話稅務公司方面咧，對於呢個用户嘅即係請問即係個問題啦，咁啊想話睇下你哋係有咩解釋可以即係等佢哋係瞭解下呢個情況係如何嘅咁樣，咁可唔可以請阿吳總同我哋講講？
好嘅，水錶呢個使用咧，其實係按照口径去選用嘅流量。你的流量的接入同時決定了你的口径，那我們呢的水表呢當初由用户是自己報狀的時候呢他報的熱供水量是多少，那我們用他選擇這個口径，但是安裝之後呢用户使用過程中呢可能會產生呢個由於個流量不夠或者壓力不夠，他自己鞋質不需要更換水表，按照誰鞋質嘅誰付款嘅原則嚇，佢咧就我哋就上應咧就由用户支付而且喺換表過程中咧，佢還要你舉大咗口径，還要相對嚟講咧就個閥門啊前後嘅管段啊要一齊更改，所以呢筆批材料嘅工程費啊就由用户去支付。假如如果唔換個水表嚇，就會造成呢個糾紛。點解咧？因為流量。可能會決定了你平時和用户由於水表收曬口径選擇得不對的時候呢就會造成呢個大麻奶小姐小麻大奶大姐那種可能就造成了一個糾紛所以呢還是要在作為要經常準確的供水呢還是選用了合格的水表即是 合口径的水表
好的麻煩你還有一個詳細的講解咁啊，亦都有啲市民關注到呢個嘅欠費停水嘅問題喎嚇。咁啊，跟住落去時間，我哋嚟聽聽第三個街坊嚇，瞭解下我哋嘅市民呢一位嘅朋友要諮詢呢方面嘅邊啲問題。
即係我想問一問咧，我哋未收到自來水廠個欠費通知咧，佢就停咗個水，但係我而家。交翻費費用啦，佢又收翻個滯納金，咁樣都係唔係合理咁咯
？OK， 咁呢位先生就話啦，佢屋企咧就冇收到呢個欠費通知，就俾停咗水啦。咁啊，繳咗欠費之後咧，仲要交呢個違約金，我覺得咁樣唔係咁合理喎。阿張導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係呢個咩情況導致一個咁樣嘅問題咧？
好的，主持人。根據廣東省城市供水管理規定，使用市政用水市政用水的這個用户。需按时缴纳水费，逾期不缴纳水费的，根据广东省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实施办法，逾期缴费者加收千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按这个规定，甚至如果是不缴纳的，可能会我们进行停水这个一个措施，这个是根据这个相关的管理规定我们来落实的。对于欠缴水费的用户。我们第一个月欠缴的，我们是通过现在是通过通这个短信的形式通知用户的。若用户继续使用欠缴水费，次月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派催缴水费通知单，并做分表停水处理。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用户讲的说可能我们没有收到欠费通知，这个可能有几个可能，一个就是用户的电话变了。或者用户的这个人不住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打电话打不通，联系不上，所以我在这地方也希望，呼吁一下这个广大的一个用水户，我们能够及时的更新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联系电话，联系的这个方式，能够让我们能够准确及时的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欠费这个通知能够发到这个用户手上。也同时也建议用户，及时的，如果是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的跟拨打我们的日线6311999，方便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抄表人员和客服人员 同用户进行联系。
谢
谢。
好的，谢谢张董。那咁啊，由于我哋今期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啊，大家如果用水方面仲有啲咩问题需要咨询嘅话咧，咁都可以拨打税务公司嘅咨询电话去咨询。咁啱先咧，我哋啊张董都讲到啦，咁佢哋有个咨询嘅电话就系6311999，6311999，咁啊，大家啦就可以登记一下啦。OK， 咁啊喺度咧要再次多谢我哋区财政局嘅陈局，咁仲有我哋税务公司嘅张董啦，同埋咧就系吴总啦，上次我哋嘅节目同我哋讲解咁多关于用水方面嘅问题。咁啊，我哋嘅下期节目啦啊会喺11月11日播出。咁屆時上線嘅咧就係江門市生活公路事務中心，咁我會同大家講下呢個核區公路管理與維護嘅有關問題，咁啊歡迎大家到時留意收聽同埋收睇啦。OK， 我哋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多謝大家，再會。